前不光是告诉你说，不久以后十个支派要被掳，而且要告诉你，等到最后，等到最后，最后这个他们这个他们的最后这个神这个要做什么样的工，就是这个主日子一直到一直可以说到主再回来。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要记得的一件事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所以这就是第八世纪的先知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。但是还有一些呢，就是已经过了，就是说那个已经被掳了，十个支派，也可能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，那现在呢两个支派还没有被掳。但是在两个支派还没有被掳以前，他们的感觉已经很重，比方说西班牙就这样，像西班牙了，像哈巴谷了，还有厄巴蒂亚了，还有耶利米，他们几乎都是同一个时候的人。现在呢，我们的第一个就是现在事实上在以色列地只有两个支派了，没有十个支派已经没有了，但是两个支派还是不悔改，两个支派还是步上十个支派的这个他还是走他中间的老路，还是不肯悔改。而且你知道，自从西西家是很重要的转捩点的，大家都说西西家是怎样打碎所有的偶像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一个儿子败家子马拿西又把那些偶像又捡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，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，那个是因着马拿西的罪啊。那这个罪不是北国的罪啊，北国的罪当然没有话说，他们拜了偶像，他们另外有个敬拜的中心，越走越远。这些人应该知道更多，他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。第一个，圣经在他们的手里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最会读圣经的人就是犹太人。犹太人指着犹大两个支派说的，他们第一个特点圣经，第二个特点是圣殿。所以圣殿和圣城在他们身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证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后来就是被掳到了巴比伦，他们还是要回来的，因为神要恢复他的见证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人可以失败，但是神愿要做恢复的工作。最后你看，就是神不能因着我们的失败叫他的见证完全受到亏损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就算是我们今天失败了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，那个情形什么，那个情形是两个支派的情形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西班牙也好，耶利米也好，或者是哈巴谷也好，或者是厄巴蒂亚也好，事情还没有发生，这个还没有发生。现在呢，在他们的里面呢，已经有一些话，有一些重担压在他们的心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借着他们所要发表的预言，很重。不过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讲到两个支派就不同了，现在不光是子民分散了，许多时候我们说教会的悲剧是因为我们彼此相咬相吞，我们四分五裂。但是不，你知道今天的教会的悲哀还不止如此。如果两个支派被掳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耶路撒冷要惨遭涂炭，然后呢，圣殿要被焚烧烧毁。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和见证发生关系。许多时候我们分散算不得什么，人的见证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每一个家庭都是个小影，夫妇在一起，全家父母儿女在一起，在那里过美丽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看见，主要我们做一个见证。这个见证就是不光我过得快活，今天来说，今天主乃是我一家之主。虽然今天我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难处是什么，但是因为主是我一家之主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很多的功课我就学了。这个时候你看见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我这个人，否则的话这个人最难办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是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两个人仍旧放在一个屋檐底下，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的功课要来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你看见没有，今天呢，今天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十个支派的被掳就是分散了，如此而已，这是个悲剧。但是两个支派被掳，不要忘记，两个支派被掳附带的是见证荒凉，神的同在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说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两个大的悲哀，除了四分五裂之外，那更严重的就是神的见证荒凉了。 然后呢，神的旨意得不到通行。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巴比伦的话，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？主耶稣怎么会忽然进入他的殿？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有一般人，少数的人，他们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。虽然大部分的人从此以后变成最好的商人，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，到了巴比伦以后，他们学会了做生意，是最好最好的商人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我们说会做生意的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有十个支派都不会做生意，都到东方去了。但是呢，两个支派会做生意，为什么会做生意？他们如果回到耶路撒冷也不会做生意，他们就是一直留在巴比伦，所以他们是成功的商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看见说，见证那是在少数人身上来维持的。如果今天主不能找到五万人，不能找到像以斯拉，或者不能讲的像尼西米这样的人，那弟兄姊妹，神的见证就没有了。那今天神的旨意怎么能够通行？主耶稣怎么能降生在伯利恒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神的恢复的工作就是在少数神的身上工作，感动他们回来。所以你看见见证就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现在看见吗？这个先知书有两种，一个呢就是前面的小先知，前面的九本和后面的三本。前面的九本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两次被掳还没有发生以前，比方说两次被掳还没有发生以前，这些话已经临到了小先知们。那么这里面又分两段，有一部分的先知是在第七世纪，有一部分先知是在第八世纪。第八世纪的时候，那些先知像什么呢？像我刚才所说的是这个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弥迦了，像还有什么何西阿了，还有这个阿摩斯了。那这些呢，可以说都是在那个第一次被掳，就是被掳到亚述十个支派被掳以前，主就给话临到他们。主知道说，等到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就是耶和华日子来到，然后圣灵就借助他们，给他们一个时间的望远镜，同时就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来告诉我们。那就是有的预言到现在都没有应验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指的将来来说的，所以这个很清楚很清楚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又有什么？又有这个西班牙，又有厄巴底亚，还有哈巴谷，那么还有包括拿红，这些呢你看见是他们生的比较晚一点，第七世纪，换句话说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。但是现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担子，有话有重量，那就是说他们知道两个支派要被掳。那两个支派被掳还不光是被掳，神的圣所约柜就在圣所里面。你看，你荣耀要受逼迫，荣耀要离开，所以这就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荣耀怎样离开圣殿。那不光如此，那么而且给我们看见这个圣城也要惨遭涂炭。那就是耶利米哀歌，你看见虽然火在外面烧耶路撒冷，但是那个火好像在耶利米里面烧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情。你看看，亚伯拉罕是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然后到了什么地方？是亚伯拉罕的路是离开了加勒的乌尔到哈兰，然后到了迦南。但是呢，等到他的百姓失败，他儿女失败的时候，刚好是走回头道路的，有的就到哈兰去了，有的就到什么，就到巴比伦去了。那严重一点的到巴比伦去，因为我们知道说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，巴比伦是和耶路撒冷是完全对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见证？我们如果让人看见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那样大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然不可能和世界上一样，我们走巴比伦路那条路我们是不能走的。当然有的人不在乎，有的人不在乎圣经说可以不可以离婚，有人不在乎圣经说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彼此相爱，我们应该不应该合一，他不在乎这些。那这个是十个支派的， 所以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十个支派被掳的时候，那个也那个是什么？那个事实上是什么？事实上也是这些先知们心中的痛。所以在他的痛里面，事情没有发生以前，他就把那件事形容作什么？形容作耶和华的日子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耶和华的日子，严格说来可以一直用到什么？一直用到最后的。所以这些的预言都是什么？都是双重的应验，近期的应验，还有远远期的应验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如果把这些读过了以后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的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前面的是事情没有发生，那后面呢？你看见后面呢？你看见这个哈该书也好，撒加利亚书和什么呢？和这个马拉基书那就不同了。那这个时候主也是把一些预言的话放在里面，比方说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，那一面是勉励的话，一面就是说虽然所罗巴伯的圣殿在你们眼中看为小，已经赶不上当初这个所罗门的圣殿，但这里面，但是你看哈该还是勉励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起来重建圣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勉励的话，但另一面也是预言的话。预言的话就给我们看，就说这件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因为主说，看哪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那个真的殿、真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乃是在基督里面回来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后来教会诞生了以后，你看见是借着基督和教会，你看见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荣耀，所以这个也是预言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这个预言是两面，但另一面也是讲到将来的。那么但是同时呢，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两个大的失败，结果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这个耶和华日子的胚子，是那个思想从那里来的。那其实这两次都是和神的管教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神是怎么管教他的儿女？用列国来管教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神的审判，那个愤怒，那个碗要落在列国的身上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万事互相效力。那今天呢，你看见许这些这里面所说到的这些的日子，那目的没有别的，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学很深的功课。那这样也很自然的，我们的那些属灵的教训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了，就是说因着以色列有两次的被掳，第一个是十个支派，第二个是两个支派，虽然程度不一样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，当先知描写的时候，事情还没，对他们来讲还没有发生，是个预言。所以他们预言这件事要发生，耶和华的日子。那么同时呢，耶路撒冷要被毁，同时呢，给我们看见圣殿要惨遭涂炭。那么这些的预言都是根据，对他们来讲都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呢，这个就是先知们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。但是我们说过，耶和华日子怎么样呢？你可以一直用到什么？一直用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和我们今天还是发生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说过，这个阿摩斯书，实在说来，对我们今天是很重要的一本书。自从去年九月十一号以后，那九月十一号所给我们看见，好像是乌西亚间年间的大地震一样，那不过是个小影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过，等到第六个号，等到这个新恐怖主义达到高潮的时候，那就好像最后大地震来的一样，我们的主很快就回来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准备好没有？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神？我们晓得威斯利·约翰是随时准备好，他晚上睡觉以前，他一定把鞋放好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今天晚上，若不是我去，就是你来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要与你同在。”他随时随地都准备好。那问题就是，我们有没有随时随地准备好迎接我们的神？ 迎接我们的神不是说现在我们到山上去，迎接神不是说我们就离家了，离开家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专门等主回来，不是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两个人一同推磨，所以还是照常过生活。两个人睡觉，你看还是照常生活。两个人在田里还是照常工作。许多人希望说，正在站讲台的时候忽然被提了。许多人觉得啊，忽然间或者你正在聚会的时候，但是不，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，你看见就像平常一样，你继续的工作，一夜照常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最好的功课就在这些学。两个人一同推磨，不知道有多少功课可学。两个人睡觉也有许多功课学。两个人在田间也有很多功课可学。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时候，那就决定说哪一个是提走的，哪一个是留下的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是主要给我们学的很深很深的功课。所以我们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西班牙书，我们只有两分钟的，我们再看看西班牙书。你看西班牙书很明显啊，你看这个第十四节，耶和华的大日临近，临近而且甚快，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钟声，勇士必痛痛的哭嚎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，是极难困困苦的日子，是荒废荒凉的日子，是黑暗幽迷乌云的日子，是吹角呐喊的，是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等等等等。那你看这个的时候，你知道说大灾难要灾难要来到了。那指的什么说的呢？是指着两个支派要被掳说的。那怎么晓得的呢？你看第二章第十三节就很清楚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，毁灭亚述，使尼尼微荒凉，又干旱如旷野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这件事情的的确确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很快就要发生了。就在西班牙在说预言的时候还没有发生，但是要发生。那么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说是谁毁灭了亚述，是谁使尼尼微荒凉呢？是巴比伦。所以等到巴比伦毁掉了亚述以后，下面一个目标很自然，什么很自然，就是以色列，就是两个支派的。那讲到两个支派的时候，要攻击坚固城和什么发生关系？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嘛，在这里你看看这个第二，你看看这个第一章十二节，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，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，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等等等等。你看跟耶路撒冷发生关系，所以很清楚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这个是讲到什么？是讲到那个日子要来到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这个西班牙呢，不只是看到大概几年以后，那么两个支派，这个巴比伦要把以色列两个支派掳去，那么这个是耶和华的日子。但是同时呢，你看他看得很远，怎么知道？你看第二节，第一章第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。”我必除灭人和牲畜，与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以及绊脚石和恶人，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不是叫你想起挪亚时代的故事吗？等到以挪亚许多人犯罪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圣经说我必从地上除去人和牲畜，还有空中的鸟，等等等等。明明同样的话，但是很有意思，那个时候没有讲海里的鱼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神是要洪水来灭那时候的世界。但是因为神和人立了约，你只要看见彩虹，表示神再也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知道吗？等到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以前，你叫神要用火灭了整个的地。所以那个乃是末后日子，那个乃是主耶和华的日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这里所说第二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，我必除灭人和牲畜和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。”在挪亚没有说海里的鱼，这里说的海里的鱼。所以大家看得清楚，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什么？很明显是指着现在的世界是从挪亚那个世界经过方舟过来的。是方舟叫挪亚能从那个世界到这个世界。那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 我们这个世界旧天旧地要到新天新地，我们怎么过去的？那也是经过这一段，那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一段事情。所以神是用洪水要灭当时的世界，神要用火要毁灭将来的世界，那就是最后最后的大灾难。那就是那这个不光是讲到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，甚至于这个一直讲到什么，一直讲到最后这个新天新地要这个要就是说旧天旧地完全被废去了，一声大声要大有个大声的大的响声要发出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指着那个时候说的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一面这里是指着近期的，指着这个以色列要被掳说的，那个是个大灾难，那个是一个耶和华的日子，但是同时呢也很明显是一直给我们看到将来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从第三章第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，你看见这里就第十四节说，西安的民呐、应当歌唱，以色列啊应当欢呼，耶路撒冷的民呐、应当满心欢喜快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里讲到西安，这里讲到耶路撒冷，这个乃是讲到神的见证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这个不过是神管教的手，所以这些话能用在我们的身上，那特别是一个很大的案例。如果你关心神的见证，如果你要神上好的，即便我们失败了，那即便我们今天落在神审判的底下，有的是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，那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怎么安慰我们？他说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那特别执着，我们应当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所以等到神的手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应该要我们应该要亲吻神的掌，我们不应该和神摔跤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伏在他大能的手下，彼得告诉我们时候到了，他要将我们升高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第二章他说，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，特别等到神的手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谦卑，因为神是赐福给谦卑的人生，阻挡骄傲的人。如果我们能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所以说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，当寻求公义谦卑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西班牙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。所以讲到后面九节到十三章，三章的九节到二十节，就给我们看见管教之后所带来的盼望。虽然我们知道最后有个全球性的地震，但就是那一震，你看耶路撒冷的问题解决了，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水的，就那么一阵，那么就在靠近这个摩利亚山靠近圣殿那块磐石裂开了，结果你看见水呢就从圣殿里面流出来，这就是以西结所告诉我们，然后就可以一直流到东海，就是死海，那么根据撒加利亚所告诉我们，那条河也流到西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从表面上来看那是恐怖的日子，是乌云满布的日子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着这个大的地震，一个大的震撼，如果我们愿意伏在主的手下的话，你看见说现在有一个活泉能够流出来，能够供应许许多的需要，能够叫死海变成像加利利的海一样，能够医治死海，所有的死亡都医治，凡水所到的地方就通通要活过来。所以大体上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西班牙书，我们要懂得这个先知书大概的情形，还有呢小先知书它特别的情形，同时我们注意到它的时间，前面九卷和后面三卷是不同的，那就是前面九卷也分成两类，一部分呢就是在十个支派被掳以前先知们预言到耶和华的日子，然后呢还有这两个支派被掳以前，先知们也预言到这个什么，也预言到这个也预言到那个什么，也预言到这个主的日耶和华的日子。所以你看阿摩斯书说到主的日子，其实呢他是指着第一次两年后的地震说的。那么其实你如果读这个 约珥书这些也是一样，约珥书也是早期的。那么那里讲的耶和华的日子，我们的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是指的早，是指的早期，是指的早期来说的。但是呢，到了西番牙，到了耶利米，到了这个哈巴谷，到了厄巴底亚，你看厄巴底亚也是讲到那个，也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，很毫无疑问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他们近期的应验都是指着耶路撒冷被拆毁，指着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说的。但是最后呢，你看都是同样的一个目标，就是指着将来我们主要回来以前那一段乌云满布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见说，这些无论是被掳前的先知，被掳后的，被掳前甚至于第七世纪跟第八世纪，最后同样的一个目标，比方说这殿后来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，最后的应用通通什么，通通是讲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。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注意到了，那么也许我们用西班牙书来做例子，那么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把小先知书就可以读过，那几乎都是一样的，它几乎是一个模式，不过呢所发生的是不同啊。那么有的是所以根据呢这个先知书所说的，根据它的发挥呢，都是根据将要发生的事。那么因着将要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讲有教训，我们说过两个支派的贝罗跟十个支派不同，两个支派贝罗是可以回来的，很快就回来的，但是十个支派呢要等很久很久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。所以这一点虽然我们不管怎么样软弱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应当要坚持主的见证，还是要讨主自己的喜悦。那这不表示说我们就不会失败，不表示我们不会软弱，不表示我们不会落在神的手底下，我们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要紧就是我们要学顺服的功课，要学谦卑的功课，要学隐藏的功课。好，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中，我们求你继续借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但愿虽然这是一本陌生的书，能够真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们想到你怎样对待你的子民。主啊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件重大的事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管教。主啊，虽然对外邦人、对世界是审判，但是在我们这些跟随你的身上，永远是管教的功课。虽然你把艰难当水，困苦当饼给我们吃，给我们喝，但是你说这是正路，我们应当走在其中。主啊，但愿借着这些苦难，你常常改正我们，叫我们能回到你忠心的旨意。主啊，但愿我们愿意你的善好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是我们不满意你的赐好。主，我们求你把这个意象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你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下个礼拜再带我们回来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